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依次回到神的家里边，我们来思考保罗他给我们刚才的那一段的话语。我们一方面是定睛，我们仰望天家，就神的国，在地上天父赐给我们有神的家，就是教会。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庭，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边。那今天我们专注在神的家与我的家，我们来思考如何做一个好的管家。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呢才能够管理好教会的家。那究竟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神的家与我的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今天早上呢，我灵修的时候呢，我在看了一段经文，是讲到呢，圣经常常呢把家庭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今天早上呢，我是灵修呢，是以赛亚书66章。那边提到呢，非常形象、非常具体的来讲到呢，耶和华神如何的来眷顾我们，像母亲一样啊。在十一节里边呢，就说了啊，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柔如鸡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你，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你，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你看这种的景象呢，都是一个母亲把孩子呢抱在怀中。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也是永远在他的怀抱中，然后呢他摇弄在他膝上。然后十三节里面呢就说了，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那你看，都是用家庭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的观念来表达、来形容天父跟我们的关系。难怪呢，诗篇131篇呢，诗人就说呢，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婴孩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哪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那用这种亲密的关系讲到呢，我们如何安稳在父的怀抱中。在新约里边一样的，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呢也说呢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做客旅，乃是呢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你看，我们都是在神家里边的人，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我们讲到神的家跟我们的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种的优先的次序又是怎么摆设定位呢？那我们之间的那个平衡又是如何的来安排呢？那我们就今天呢来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我们一方面爱我神的家，同时呢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家。但是这两个爱的之余呢，我们要明白呢，是有优先的次序的，是有一个的优先的那个重要的一个分别的。那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边呢，他在第六章里边就说了我们要先求什么呢？神的国啊，有一个先求优先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呢地上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呢加给你们了。所以你看呢，在神的设计的里边呢，就是把一个的次序放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优先，我们把神放在首位里边并且呢耶稣呢在路加福音14章呢更是严重的来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人到我这里来，26节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那你说我们怎么理解呢？难道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吗？难道我们不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性命吗？他说，我们必须要懂得有一个定位，先是把那个气势定位的好。神是创造万有的，也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呢，是一个为首的。我们如果在神以外有任何的一些东西，任何的人物占了神的位置，那在圣经里边呢，就说这是一个的偶像。所以呢，耶稣说我们要首先定位的清楚。其实呢，这样安排呢是为我们的好处。当我们一定位了好了，我们的人生的里边有一个宝座，这宝座坐在上边呢是主。主耶稣他坐在我们的人生宝座上，然后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呢会按部就班，会排列的非常完整。反过来，你把自己，你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物放在宝座上，结果呢，我们人生就出现杂乱无章，许许多多的矛盾就产生了。所以呢，当耶稣被问诫命上哪一条是最大的时候，他就归纳了整本旧约的圣经摩西的律法。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此。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各位弟兄姊妹，你听得清楚啊，最大的优先的就是我们把神放在他应有的位置里面，然后呢其他的关系呢按序顺序排列起来的话呢，并且由神来做一个的主导，他是掌管明天的，掌管我们一生的，掌管整个宇宙的，他会呢按部就班按时的来供应，各种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的处理。不然的话呢，我们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智慧来办事呢，往往呢我们都是落在一种很困难的环境里边，落在一个的情况里边，我们束手无处，我们不晓得如何解开那些复杂的人事问题，种种的那种缠磨在我们的内心里边，那种的结。那说呢，第一我们要懂得优先的放在优先里边，但是呢我们要懂得如何平衡啊。神不是说呢我们爱神的家，比如说呢一个星期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我都回到教会里边，那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那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的家搬来教会了哈。神的心意呢是我们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平衡。那我们心态上是爱神的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家，就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的里边，你是做丈夫的，你是做妻子的，你是做儿女的，那我们总是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呢他讲到丈夫的时候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呢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又说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你看，不看顾亲属比不幸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看，我们要看顾我们的亲属啊，看顾我们家里边的人啊，不然的话呢，我们比一个不幸的人更不如。所以我们中间必须要懂得有一个的平衡，我们爱神也爱人，我们爱神的家也爱我们的家，两者呢需要有一个平衡，优先的次序需要建立起来，平衡的生活呢是不可缺少的。不要呢走到两极化走到一个极端里边要么就说爱神不要爱家，要么就说爱家不爱神的家，这样子呢是走到两边的一个极端。我们需要定位的合宜 当然你说呢讲的容易哈，牧师你是传道人，你讲的容易哈，你可以呢很多时间放在神的家里边。但是呢我们是上班的，我们是有我们的家庭的责任的，那我们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们继续走下去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那你说你不明白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有我的难处啊。啊，比如说我个人来讲呢，我有我的困难啦 啊，也许呢一个人呢会遇上了抑郁症啊，那一个人犯上了抑郁症呢，是否我就不能侍奉呢？最近我们神学呢请了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来啊，他呢是我的老朋友，认识了40多年的哈。我介绍他的时候呢我就说了以前呢他做家庭科医生的时候呢，他姓蔡的，蔡医生哈。那我是他的病人啊，后来呢我当了牧师，但是呢我还没有不至于成为他现在精神科的那个病人哈。那他后来呢做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做了一个专家，并且呢又念了一个神学。那但是他在讲论的时候呢，他帮助我们就神学生啊传道人呢也要懂得。他提到呢在人群中间呢哈，你可以这样估计哈，他说呢大概4-5个人中间呢就会有一个人呢是有轻微的抑郁症的哈。那这种抑郁症呢是很普遍的。那意思说呢，那我们正是有一点情绪不好啊，或者说呢有各种不同的一些的环境上的压力呢以知道我们的那个整个人的情怀啊都会有低落啊，都会在一个低谷里边呢，就是经常有的事情，经常有的事情。那如果严重的，那我们需要看医生呢。那你说你有感冒去看医生就很正常的。那当我们精神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难道去看精神的医生呢我们就不好意思吗？尤其我们中国人一讲到呢某一个人看精神科医生的时候呢，他说发神经病啦，他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呢，往往呢就私下呢来议论一下，哎，这个人看精神科医生，难道他精神有问题吗？哈，那于是呢，我们就把这种的精神的问题呢定为一种的，好像是我们忌讳不谈呐、好像是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是不给人知的一件事。但是呢从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有病看医生，不要呢讳疾忌医。那我们患病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心理的，我们是找一个医生，这是正常的要做的事啊。那我们教会呢也要懂得来接纳，用什么要懂得接纳呢？有的人他生病，癌症也好他抑郁症也好，他找医生这是需要的，不要觉得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一件事犯了什么一个大的问题。那这样子呢我们互相的接纳，互相的扶持，来一起的来走这一条的天路。那这一点呢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患上了一个抑郁症，需要看医生，需要吃药，需要治疗，并且在这治疗的期间，他需要在他的侍奉的岗位里边来休假休息一段时间，这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要支持的，我们要谅解的，要懂得如何来接纳这样一个人在治疗的过程里边给他空间，给他时间，不要呢让他更大的压力不要呢让他活在一种的一种其他人的期望他达不到人家的期望了，于是呢更加是感觉到郁闷。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哈，当个人有问题需要在侍奉的岗位上呢暂时的来休假一段时间，大家呢我们来体谅。那再过来呢有人说了那我的孩子啊，那这边明明说了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好好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子女那就焉能管理呢神的家呢？这边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的保罗的一个提出来。 那你留心来看的时候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第四节他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这边呢有两个翻译的，如果你看和本呢，有一个呢是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意思说呢你要管理儿女成为端庄啊顺服的一个人。但括号哪边呢就说另外一个理解另外一种的翻译，另外一种的解经。那个理解是什么呢？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我们要非常端正的，非常公正的，非常能够管理好我们的情绪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在长大的过程里边好好的来顺服。那我看到了现在呢教会里边呢有一个有一个成人主日学就是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就郑伟良老师呢他来教。你们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呢这几个月的那些课程呢你们好好的来学习，就是说做一个父母，我们如何的按照主的心意先管理好我们自己，我管理好我们的情绪，我们好好的做一个情绪的好管家，然后呢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孩子就是第一点。那你说呢，我的孩子如果是叛逆呢，如果他是不听教，那我尽上我一切的能力去教养他，但是他还是叛逆啊，他到了那个年龄已经是一个可以独立了，有他自主权了，那他叛逆神，那是否呢我在侍奉上，我住在那个岗位上不能按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家呢？于是呢我就要辞职了，于是呢我要离开我的侍奉的岗位呢？是否这样一个理解呢？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当孩子他叛逆我们的时候，这孩子经常都有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他们的波动的很大，起伏的很大的，有的时候会叛逆的在那个过程里边，我们当父母的，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主在他的时间的里边来带领他回转过来。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需要呢跟这一对的父母来祷告，跟他一起的来走这段路，不要说呢你的孩子叛乱了，然后呢就说你就没有资格了来侍奉了，因为哥林多，因为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样说的。那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帮助一些在困难里边的父母。这困难里边的父母呢他们的心已经难过了，看到孩子那么叛逆，然后呢你讲一句话他顶你三句话，那他又乱花钱，他结交了朋友又不好，又去那边喝酒，酒吧里面喝酒等等的事情，我们父母的心已经是很难过了。那在那种难过忧伤，我们更需要弟兄姊妹的谅解，弟兄姊妹的支持，包括传道人的家庭也是如此。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体谅传道人的家庭，传道人不是个完全人，我不是个完全人，你不要看我是完全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所以呢你看到传道人的家庭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做一个判官在那边来定别人的罪，我们呢要好好的为他祷告，好好的来这后边来鼓励他，支持他，来让他走出这样一个的低谷。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一个西人的牧师，他呢是其实他是管理一个教区的一个区监督。那我认识他多年，并且呢他有一个小儿子，当年呢是背叛神，背叛的非常厉害，背叛的非常厉害，然后呢他结交的那些朋友，他乱交，他等等的事情什么都做，无所不做。那结果呢后来呢他就感染了艾滋病，当时呢他已经离家出走了，跟父母呢没有联系，但父母呢还在那边祷告，还在那边来求主来恩待怜悯。当然一个人患了艾滋病呢，就面对生命的那个问题，面对死亡的问题然后呢 天父就怜悯他，就让他能够回转过来跟父母呢重新的建立起关系，那父母也好原谅他们，然后呢接纳他啊，然后呢他跟父亲呢又和好啊，然后呢又父亲这位牧师呢又带着他来查考圣经，然后回到父神的面前来求父神来饶恕来怜悯。当然呢艾滋病或犯了这样一种的啊那种的病要面对一个结果的，后来呢他当然是艾滋病以后呢去世啊，但是呢他至少呢能够回头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回到父亲的面前跟父亲和好。那你要明白他在那个时间很多年的时间了 啊非常困难的那么多年的时间啊，他一直持守，持守什么呢？持守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怜悯，然后呢也忠心在他的岗位上呢来服侍。他没有因为孩子背叛就说我辞职了我离开了，没有，他持守，他坚持，他就是靠主的恩典，他忠心耿耿的在那边来服侍。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边呢是讲到呢你要选长老，你要选一个执事啊，一个监督啊，你去怎么看一个人的时候呢，用什么衡量呢？其中一个衡量的指标就是看他的家庭啊。那但是一个人已经当了长老了，当了监督了，当了传道人了，但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前面的道路，包括了孩子会背叛，那不是因为孩子背叛神呢他就要离职，他就要停止侍奉，不是那个意思哈。那再过来你不明白我的家庭呢，有的说啊，我们夫妻有问题啊，夫妻有问题啊，夫妻遇上了矛盾，是否呢啊，这个人就要从他的岗位上来停止呢，停止侍奉呢？那你要明白夫妻啊，我们实在来讲总是有矛盾纠纷的，这、就是难免的啊。那严重的一些家庭的问题呢，我们更需要找辅导员来协谈的。那我们鼓励呢，如果我们家里边啊，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万一真的有一些困难，你早一点请人家来啊，来介入，来帮助你啊，做一些的辅导啊，做一些的协谈啊，来解决我们一些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一般性的夫妻的问题，那些矛盾，好，那不能够构成呢，就是他需要呢离开他侍奉的岗位，啊，但遇上了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贾玲说哈，然后呢，他可以在他的岗位上呢暂时的来停一下，让他处理好家庭的问题，再回到那个岗位那边。当他休假的时候呢，他好好找辅导员，好好的面对一些的问题，然后呢走出那个低谷，那就是正常的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免得有人呢误解了这阶段的圣经。那的确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来了就跟我说，他说他的孩子背叛非常叛逆，说呢他要考虑离开教会了，辞职了不是讲到我们中间的。但是呢我就劝他，我说孩子的背叛呢肯定会有的我就讲到刚才那个的牧师的那个例子给他听，他如何的痛苦中间来持守，如何在困难里边来坚持，如何呢仰望神，然后呢就最后呢孩子呢都是跟他和好。那我们真的是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要遇上呢种种的就是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家庭能够和好，家和万事兴，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如何呢来管理好我们的家，如何呢首先管理好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情绪的一个好管家啊，掌握自己的情绪呢就能掌握自己的未来，学习幽默一点才能够乐观一切，笑看人生啊，才能开口就是智慧，发声就是天籁。那我们近代的人说呢，我们除了有 IQ 我们的智商好了，我们也需要有 EQ
EQ 呢，就是我们的情商，不要人家讲了一句话呢，我们三天睡不着了这种的，不要呢，因为一件事呢，我们常常是世界的末了了，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幽默一下。有一次呢，一个大音乐家肖波纳，Schubert， 那他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就被一个冒失的一个开车的人呢，就撞了他，他倒在地上。那当时呢，没什么大碍哈，那个司机呢，就下来把他扶起他，哎呀，这样连声的说抱歉，抱歉，抱歉。那邵伯拉呢，他怎么说呢？他拍拍他的身体，然后呢，很诙谐的，就是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啊，先生，运气真不好。如果呢，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呢名扬天下，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你的啊，就大名鼎鼎的人上不那，你撞死了他，你就出名了。但你运气不好，那就讲了一个幽默的一句话，就把那件事情呢，淡淡的呢把它呢淡化，然后呢那个人的心也安，他也不会生气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懂得如何呢处理好我们的情绪，增强我们的那个的情商，我们的 EQ， 让我们呢真正能够跟人交往的时候，不会说呢，就人家碰了我一下，然后呢我就觉得呢受不了了，或是我的反弹呢就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正面的来沟通，化解一些的家庭的一些的矛盾哈。第二就是正面的来沟通啊。有一个人呢。就经常的跟他的老婆吵架的啊，经常吵架的，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动手的啊，双方面都会动手的哈。不过呢，他后来来了教会呢，就学了一些功课啊，学会如何忍耐呀，如何建立起一个情商啊等等。好了，有一次呢，他有客人来了，在家里面谈话的时候呢，又竟然在客人面前吵架，竟然呢吵架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呢就动怒了，然后呢忍不住打了他一个耳光啊。当时呢，他这个男人呢心里边愤愤不平，怎么办呢？他呢在教会里面学了如何忍耐，他呢深呼吸几下，然后呢他呢就说好，来吧，再打我一下啊。那老婆呢看到他那个怒气还没有消嘛，然后呢又过去打了他一个耳光。好，那个男人呢又深呼吸两下不慌不忙的就说既然你这么听我的话，这次我就饶了你了。然后跟他的朋友你稍等我一下，我到厨房了我沏些好茶来，我们来茶敬茶敬事情就淡化了，解决了。那当然了，你受了两个耳光也不好受但是呢，他没有把那股的怒气发作，并且呢，没有升级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呢，真正懂得如何做自己一个情绪的好管家，懂得如何用一些幽默沟通化解那种的矛盾最要紧的就是呢我们第三呢就是说呢要。有一个谅解接纳的敞开的一个心怀，打开我们心灵的一个窗户打开我们心灵的下一个哈。那你看我们这个心字呢，心灵的心字呢有三点，这三点呢没有一点呢是在哪边，都是往外奔的，往外跑的那你要抓住他的话呢，你越抓他往往呢就离开你越快。那人生的东西呢，往往都是这样子，你越要执着他，越要抓住他的话呢，结果呢你自己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淡看人生那痛苦呢就不会那么多比方说我们煮饭的人就说呢，我们煮粥的时候呢要放三分米七分水，是三七划分呢，是一个大道理哈。处事呢要三分位置，
七分为人啊，对朋友呢三分认真啊，七分宽容，对家庭呢三分爱，七分责任。什么三分爱七分责任，这不够浪漫呐、啊！那于是呢，有一对夫妇呢，那个太太呢抱怨：“哎，你怎么现在吃鱼呢？都把鱼备的好的肉呢，你自己吃啊？你追求我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常常就说呢，你喜欢吃鱼头啊啊，但是你现在喜欢吃鱼备的肉。”那个先生就说了：“哎，你不知道了哈。啊”现在对象目标转移嘛，啊，我现在是去鱼，那个时候呢，我是要钓鱼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打开我们的心灵啊，三分的那个是人生的智慧啊，我们要懂得啊，吃饭三分啊，七分饱啊，不要三分饱就不行啊。那我们要懂得啊，再过来，神的家，我的家，如何做一个好管家？如何做一个好管家？第一，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心田。刚刚说了，做一个情绪的好管家，意思说，你不管理好你自己，你让你的情绪，你让别人来管理你，结果呢，我们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的事情都使我们的心很难受的。所以有人呢写了一首这样子一首打油诗啊，他说呢，今天的事呢马上要去做，明天的事呢准备去做，困难的事呢勇敢的去做，不会的事呢学着去做，复杂的事呢细心的去做，集体的事大众的事带头去做，自己的事抽空去做，承诺的事一定要做。那意思说呢，真的我们要好好管理好自己，无论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处人的处事的那个态度都需要如此。更加呢，我们要学习呢一些新的方法来做事情，来改善自己，不要呢一成不变。不要说呢，好像以前啊，或者是香港的那些人说，好，五十年不变啊，我就是五十年不变啊，一成不变。那结果呢，就是说呢，几十年前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没有成长啊。我们需要呢，不断的成长。第二呢，我们来看学习新的方法来改善。那这新的方法是什么的方法呢？那就是我们心态上呢来需要调整。其实呢，心态呢是决定我们的人生的，决定很多事情的啊。有人说了，你再烦啊也不要忘记微笑。我不晓得你过去一个星期烦不烦啊，那有谁不烦的？不啊，有谁没有烦恼的？没有啊，都有啊，啊都有烦恼啊。那我们来学习微笑，大家来学习。哎，笑一笑，笑给我看。来，哎，这边没有笑了啊！来来来，笑给我看。那你刚没有举手吗？就说你有烦恼吗？对吧？再烦也不要忘记学习去微笑。哎，这个很有道理的。再急也要注意我们的语气。你要急急忙忙要做事情，要赶着上班，赶着去教会，赶着做什么事情，你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语气呢就因为心急啊，结果呢我们的语气呢就会很重。他说呢，再急也要注意我们的语气，再苦也不要忘记坚持。就是那么苦很困难了，觉得呢压力很大了，觉得我没办法可以承担了，觉得我面对的那个事情太多了，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啊，能够依靠主坚持啊。再累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啊好好的睡一觉啊。要低调的做人呢，好，你会一次比一次的稳健。低调的不要太高调，但是高调的做事呢，一说呢你做事情认真的话呢，你会一次比一次的优秀啊。成功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过去，
失败的时候要记得还有明天，还有未来啊。有望得到的要努力，没望得到的你不介意它啊。生活呢不是一个单行线单行道啊，一条路呢走不通，你可以转一个弯啊，转一个弯。那有一本很畅销的一本书呢，是英文的，后来翻译成为30多个语言，中文呢也翻译的，就是啊，英文叫 Who Moved My Cheese， 它形容一只老鼠啊，它在一个的迷宫里边啊，那如何找那些的啊 cheese， 那个乳酪。那啊，他就发现呢，如果这边走不通的时候呢，啊，你如果单是走一个方向的话呢，那走不通了，你怎么办呢？你要转一个弯来啊，变通一下啊，懂得选择，学会放弃啊，耐得住寂寞啊，经得起诱惑啊。当所有的人都选择低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选择高调啊，但不能跑调哈啊。要笑口常开啊，要笑看人生啊啊！我们这些呢，都是要学习一些新的方法来提升、来改善、来处理问题、处理事情，不能一成不变的啊，不能呢固步自封的。我们需要呢啊学习新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说呢，永不言弃，意思说呢，我们不要放弃，意思说我们要真的。我们跟随耶稣，今天我们说的那跟随耶稣哈，我们要跟随耶稣，要跟随到底的，我们要走到底的啊！我们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往前走，不要怕，不要放弃啊！我呢，多年前是举过一个例子，当年呢，那个第二次大战以后呢，啊，英国的首相呢是丘吉尔，他呢在年纪大了啊，在最后一次的公开的一个。聚会的里边呢，他是一个讲员，那个聚会呢是一个的军校的军官的毕业典礼，所以呢在广场里边呢就椅子啊排列好，然后呢军官在两边，中间是一些要员跟家眷，然后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节目，时间到了，然后就丘吉尔呢 Winston Churchill 他的那个纺车就来了，然后呢司机打开门，他就下车，然后呢他就戴上他的高帽，他个子不高的，因此来算呢他是5尺5啊，一个矮子啊，但是呢他喜欢戴一个高帽呢，说看起来呢很神勇的，然后呢他就拿着他的拐杖呢，一拐一拐呢在红地毯上呢就走过去讲台那边，那到了讲台呢，主席介绍了，然后呢他就到了麦克风前面，就把他的高帽子呢放在椅子上啊，然后呢就把他的拐杖也放下来，这从口袋里面呢拿起他的那个眼镜。那如果你看过纪录片呢，我看过他的照片呢，他年老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胖的一个胖子啊，然后呢头也是圆圆，头发已经光了，那头圆圆的话呢，他眼睛呢很细的，眼睛细的啊，然后但是呢他看一个人呢目光非常锐利的，他定睛看着你的时候呢好像是看透你的心的，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你跟他对视的时候呢，你不好意思望着他的啊，你这种的情况那于是呢他开始发言的时候呢，头一转到呢右边，转到右边呢，然后用他洪亮的声音呢，用英语呢来讲啊，那他说呢啊 never give up， 就永不放弃，对那些军官呢来鼓励他们，然后呢头一转到中间的一些要员跟家眷呢，用他很那个非常锐利的目光游视一遍啊，然后用他洪亮的声音呢就发言了，他说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然后讲完了以后呢，一转过另外一边的军官，用他锐利的目光游视一遍，然后洪亮的声音发言 Never give up， 讲完了就把他的眼镜呢收回袋子里边，戴上他的高帽，然后拿着他的拐杖一拐一拐下台了，大家呢都在那边鼓掌啊。那我常就说了，如果我们讲到的人呢是这样的真好了，就一个主题三个分题，那主题分题可以配合，那就可以下班了。但是呢永不言弃，因为呢我们的人生呢真的是风一样的， 有人写了一首诗，他说风的人生，其实是他用不同年龄来讲的。他说呢，十岁的时候是风趣天真，二十岁的时候是风姿卓越，三十岁的时候是风华正茂，四十岁的时候呢是风云犹存，五十岁的时候呢是风花雪月，六十岁的时候呢是风湿骨痛啊。我们中间有不少是如此啊，你明白了。七十岁的时候呢是风雨摇飘摇，八十岁呢风烛残年呐，九十岁呢有一点疯癫无常啊，一百岁呢风光大葬。那这个时候是人生吗？那我们也明白哈，那不管我们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但是坚持持守勇往直前啊，我们爱神，也爱我们爱神的家，爱教会，也爱我的家啊。我们虽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呢我们解决问题呢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里边，还是真正的以神的话语为一个的我们的指标。记得家和万事兴啊，神的家，我的家，只要在和谐的关系里边啊，百事都会兴旺的。我们求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地上有家庭，又让我们有教会，神的大家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国家，我们也是有天家。主啊，让我们凡事能够定位在你的那边，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主啊，你按照你的应许，把地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会按时的来供应。主啊，帮助我们好好的做一个个人情绪的好管家，也好好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纵使他们出现有一些的背叛，有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在你的恩典，你的时间里边，你会垂听众人的祷告，把孩子重新的带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主兴旺你的家，兴旺教会，让我们真是感觉到来到此地是不同的，因为有神的同在，有这位的神的同在，就有天堂，就有主的爱，就有你的同在。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个家庭，把我们的神的家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帮助，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好好的来管理好我们的家，管理好神的家，让你的荣耀在其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